探春锦凤，啊，探春是妹妹，三妹妹，所以妹探春锦凤，二兄文姬，注意抬头，二兄是二哥，宝玉是二哥，所以你提到对方的名字身份的时候一定要重新起航，啊，就锦凤就是拿到二兄文姬，文姬是你的书桌前面，所以不敢直接提名字，所以用文姬，就是我放在你的书桌上，所以你要看不看你还是可以选择的，所以没有那么强迫说你非看不可，所以妹探春锦凤二兄文姬。好，下面说前夕新祭，前夕是前几天下雨下了很久忽然晴了，祭是晴的意思，雨停了，啊，新祭因为下过一阵雨以后忽然晴了，所以月色如洗，大家知道下过雨以后云会少，天空会比较晴朗，天空晴朗的时候月光特别漂亮，月色如洗，好像洗过一样，所以空气当中非常的干净。前夕新祭，月色如洗，因夕清景难逢。好，注意一个14岁的女孩子讲说，这么美的夜晚，这样的月光，觉得这么美的一个风景，这是很难遇到的，因为平常总是可能天气闷闷的灼灼的，那么这样子下过雨以后刚刚晴了以后的月光是最难碰到的，巨人就卧，怎么忍心去睡觉，好端端的把这么好的时光睡掉了，多么可惜，说巨人怎么忍心就上床睡觉，所以时漏已三转，已经到了半夜了，过了半夜应该上床睡觉，舍不得睡觉，犹徘徊于桐槐之下，所以还在桐树槐树底下散步在走，啊，犹徘徊于桐槐之下。那我想我们不要小看十三四岁，我相信今天一个国中生给他一个比较好的文学的背景，他绝对有同样的感觉，他可能会在高雄一个下过雨以后晴掉的夜晚，月圆的晚上，他忽然就在文化中心可能就在树底下走。那问题是说大人懂不懂这个东西，大人是不是也觉得说这个年龄青春他其实是有很多感觉的，而这个感觉也很可能他也在寻找这样的感觉。可是我常常会问我自己，我会不会在，如果我在教书，我碰到一个我的女学生半夜在这个文化中心在那边逛来逛去，说你赶快回家睡觉，你这样子很危险啊之类的事情。那么其实大人给孩子设计的世界跟孩子那个理想天真的世界落差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当然很庆幸说探春她在一个美丽的环境里，而这个美丽环境也给予她呼唤起她自己内在生命最美的追求。可是今天看到这样一封信，你可以匆匆看过，甚至很多人说读《红楼梦》说看过这个信他就跳过，他就不看了，觉得不是重要的东西。可是其实有时候你细看的时候也会心痛，就觉得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刚刚人生萌芽那个初春的年龄啊，那种青春的年龄，他怎么去追求他的美。所以光是这一段你可以看到这个月色如洗啊，前夕新祭，巨人就卧，然后时已三转，犹徘徊于桐槐之下，他是在讲青春啊，一个少女她的心事，然后她希望她的生命可以跟这样的一个岁月之间有一个对话的关系，她在讲美这件事情啊。那为防，因为这样子你知道青春的时候，我们大概年轻的时候每次露营回到家里，我妈说你怎么每次露营回来就生病，这样因为大概都不想睡觉，在那个露思潭啊什么，然后就晚上跟同学聊天谈有的没的，这样谈下去，我想那个其实是青春，就是他对于美的追求最后会贪美，然后到不注意他的身体，所以他是为防风露所侵，因为那么晚了还不睡觉也累了，而且夜晚还是比较寒凉的，所以在这样的夜晚就没有预防风露所侵，晚上的露水风吹过来，所以就感冒了，致或采薪之患。采薪是一个典故啊，就是在讲生病这件事情啊。采薪，因为采薪跟采药这件事情被连在一起，所以通常讲采薪也就在讲生病。那昨蒙亲劳辅助，昨天不好意思劳驾你亲自来看我，就是前一天宝玉带了荔枝什么亲自去看他，那安慰他，辅是安慰，主是叮咛，说小心啊，要好好吃药啊，身体要养好啊之类。亲劳辅助，又数遣示儿，不止你亲自来，你还几次派 丫头问妾，我们说中医的理论讲望闻问切，那问切问病情切脉，那这里问切是关心的意思，说病有没有好一点，药有没有按时吃啊，就是有数浅事而问切，兼以先例病真轻莫积见此、啊、看到这边你就叹一口气，就是你看去看问病啊，我们现在大概带一些蛋卷啊什么，它是先例之送过去，用白茫茫的盘子送过去，而且更惊人的是有颜真卿真姬送过去，我就想真想生一场病、啊、就是你生一场病竟然有颜真卿真姬，那我想这里讲的当然也可能夸大一点，可能是颜真卿的拓本、啊、可是这个拓本当然是也是很珍贵，就是一个墨迹字帖的意思，真正讲墨迹通常是讲真姬，就是毛笔写的才叫墨迹，那当然我们也可能说，如果宝玉送了一个颜真卿的什么大唐中兴颂啊，或者是个麻姑仙坛记的字帖的话，探春有可能说真卿莫及，因为他表示说你送的东西我很珍惜的意思，所以我相信这里应该是讲拓本啊，讲拓本这个东西，大概因为真姬今天颜真卿的真姬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一个祭侄文稿啊、其他有很多我们都不太相信是颜真卿的真姬了，可是你可以看到十几岁送的礼物就是真卿莫及就送过来了，所以我有时候很希望说谈《红楼梦》的时候看看比较一个三百年前的十四岁的孩子跟三百年后的十四岁孩子他们的礼物的内容的不同，那当然可以是这个手机坠饰，它也可以是真卿莫及，它中间的差别，那这种其实可以把它变成游戏来玩的东西、啊、不同时代都有它的礼物性、啊、我送什么东西过去这样，以先例并真卿莫及见次和痛贯惠爱之身，痛贯这里它在修辞了，痛这个痛的写法就跟我们痛苦的痛是同一个字，可是你可以看到在修辞学上他会用一个比较典雅的古字，而不是用现在的俗字的痛，用痛就是我身体生病了有病痛，那贯这个字就是生病的意思啊，在生病，所以痛贯惠爱之身，我这样一点点的病痛怎么会引发你这么大的恩惠跟照顾那个宠爱啊？和痛贯惠爱之身也，今因伏击平床楚墨之时，注意三件事情，因为生病所以大概睡得比较晚，所以伏击靠在茶几旁边，平床靠在床旁边，楚墨一个人自己独自在那边静静的思考叫楚墨，我们今天会觉得青春里面其实楚墨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刚刚讲说他月光的晚上他不想睡觉在那边走，他也是在楚墨，楚墨是说一个人不跟别人对话而跟自己独处的状态啊。伏击平床楚墨之时，因思他就在想，历来古人就是古代的这些人，他们即使白天处于名功利敌之场啊，每天在那边争名夺利啊，为了权力纷纷扰扰，就是古代的人，就是我们在古书里面读到的人，他们其实也跟今天搞政治的人差不多，民工力敌，可是至少注意游至一些山水之区，就这些人比如说王安石苏东坡，他们也有很多政治上的厉害争来争去的，可是他们退下来以后，他们为自己的园林设计一点点小小的地方，至少自己可以亲近山水，不要让自己太过远离山水，所以游至一些山水之区，远招近逸。好，意思是说人活着不只是权力的斗争，不只是名利的争夺，还有一些是好朋友，这些好朋友你可以召唤他们来，意思很恭敬的请他们来，那么变成好朋友、啊、就是人跟人的关系不见得都是名利的，应该在山水里有另外一种淡泊的感觉啊，人跟人相交的另外一种来往，远招近逸，投匣攀援，匣援都是车子里的东西，匣是车子的轴，我们车轮的那个轴叫做匣啊，援是车子前面扶手的地方叫做援，用我今天的话来翻译就是匣，就是我们讲的那个车轮的那个轴的部分，我们现在还叫轴啊，圆大概就是方向盘之类的东西、啊、那投匣攀援是说 就找一些好朋友，这些朋友可以一起出去结伴出去玩的，啊，可以出去游玩的，可以一起变成一个车队的，啊，所以他在这里讲远昭近义，投峡攀援误结一二同志者，就是大家有共同的爱好的，共同的兴趣的，所以这个东西才能够摆脱掉现实里面名利的追求跟名利的争夺，就是人跟人相处最后要找到的是这个东西，更高的一个理想性的来往。所以怎么样子能够误结一二同志者，盘桓于其中，或树祠坛，或开银舍。好，我们看到很多的文舍、雅集、诗社的结社，虽一时之偶性，只是好玩。像我们读到兰亭序，兰亭序是一个雅集，只是偶然，大家觉得哎，天气很好，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所以47个人就聚在山阴，就是现在的绍兴城外，然后曲水流觞，就写了很多的诗，结果王羲之写出这么棒的一个《兰亭集序》出来。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不要小看一时之偶性，偶然的一个性质，随成千古之佳谈。今年1500年后，大家还在谈兰亭，还在纪念兰亭，因为兰亭是文人的一个摆脱战乱年代所有权力斗争之外的另外一个心情的追求。他要讲的是文化，就东晋的那个政治上的东西其实全部被遗忘了，可是大家会记得王羲之，会记得王羲之那一天跟47个人他们喝酒写诗的那个快乐，留下的那么美的一个书法。好，这里面都在谈说，虽一时之偶性，随成千古佳谈。好，下面讲到媚，就探春自己虽不才，媚虽不才，妾是私下的意思啊，我私下同蹈期处于权势之间，我觉得很幸运，我自己虽然没有什么才能，可是我能够跟你们同时住在这么美好的风景里，因为大观园就这里面有泉水，这里面有这么美的石头，有权势之间，而兼慕薛林之际，薛宝钗，林是林黛玉，我特别仰慕这两个比我稍微年长的同伴他们的文学修养啊，这个记是在讲他们写诗写词都写得很好，风庭月榭啊，在吹着风的这个中庭，在有月光的水边的亭子里啊，风庭月榭，席位宴集诗人。可惜我们每次也吃了好几次饭了，可是为什么没有想到我们可以写写诗，用写诗来作为宴会的动机啊，宴集，这个宴跟现在宴会的宴其实是同一个字，宴集诗人，连性西陶啊，就是我们看到连我们自己的书房的垂帘外面有杏花，溪水旁边有桃花啊，连性西陶，这么美的风景，或可醉飞银簪，我们也许可以喝喝酒，去用银的杯子、银的酒杯来喝酒。那么醉飞银簪常常在讲诗人在作诗的时候那种放怀尽兴的感觉啊，醉飞银簪，孰谓莲社之雄才啊，莲社是东晋的时候有一个慧远大师，智慧的慧，遥远的远，慧远大师曾经在庐山的虎溪东林寺结了一个文人的社，叫做莲社，当时重要的文人一代的精英都会在东林寺里面聚会，这个叫莲社，影响非常非常大啊，所以我想探春这封信里面其实让我们感觉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文化的影响力可以在十几岁的这些年轻人身上发生了这么大的影响，他们会怀念1500年前慧远大师一代精英的结社啊，这个结社不是任何政治上的政党，它是文人的，完全文人的解释叫做莲社。那他就是意思是说，我们虽然都是女孩子啊，只有宝玉是男孩子，那难道我们不能够结一个莲社吗？难道莲社慧远大师结的莲社里面都是男人，难道只有男人可以做这种事吗？他说独许须眉，就是怎么会让只有男人可以做这样的事，只以东山之雅会啊，东山是东晋的一个大宰相谢安，退休之后住在东山，所以谢安不只是我们讲淝水之战之类的，就是他是一个大政治家，其实谢安最大的影响是退休之后在东山结社，让所有的文人在他的身边创造了更大的文化力量。好，所以我想这个是 探春在这样小小一个邀请卡里面，一个年轻人的偶像跟向往，因为有文化上的向往，他向往慧远大师，他向往谢安，因为这些人创造了文化上的一些风范，只以东山之雅慧让于脂粉啊，他希望我们虽然是女孩子是脂粉，可是我也希望学学谢安，在东山雅慧聚集一些文人来写写诗。那若蒙绰云而来，我现在不是邀请函已经发下来了吗？如果你们愿意接受了我的邀请，绰云而来，绰云有点意思说你们好像仙人，所以驾着云过来啊，绰云而来，媚则扫花一带。注意对仗的句子，绰云而来，扫花一带，这里面全部是修辞啊，全部是修辞。那当然我们今天怎么写这么一个邀请函啊，所以我跟朋友说没有这个邀请函我不要再出来上课了。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有趣的东西，说十几岁的女孩子她的文化的修辞的讲究，可作者其实是非常有意告诉我们说，这样的一个家族教养当中，人可以在这么小的年纪其实文化的东西就已经生根了啊，她所向往的东西不只是修辞，也包括了品味啊，包括了品味，对于一个东西的讲究以及文化传承里面的一个大力量。看起来是在玩，可是在游戏当中要结一个诗社，它前面是有慧远大师跟谢安做榜样的，有这样文化上的风范的东西做榜样。